呢份題為《韓美日對中國進口依賴度嘅現狀及課題》嘅報告顯示，韓國對中國嘅依賴度喺2017年美中發生貿易紛爭之後反而逐步上升。韓國喺零部件及原材料、中間材料領域嘅對中國依賴度分別達到 29.3%、27.3%，高於美日。具體到美國供應鏈重組計劃的四類的核心產品上面，韓國的對中國依賴度同樣最高，就是半導體是 39.5%， 是日本的兩倍有多，美國的六倍多，電動汽車電池是 93.9%， 亦達到日本的 1.5 倍，美國的兩倍有多，醫療品以及醫藥原料就是包括抗生物質是 52.7%， 稀土是 52.4%， 亦都均遠遠高於美日。根據報告，韓國進口高度依賴中國的原因主要有兩點，首先是經濟分工。中日韓圍繞中間材料貿易已經形成了一個經濟圈，韓企中國工廠生產成品之後再出口到韓國的情況很多，其次是韓國本身稀土等關鍵礦產不足導致對中國的依賴，這些將為韓國招致兩個層面上面的風險。其一是中國強調獨立自主，正是推動以本國為中心重組供應鏈，現有的分工秩序將會被打破。韓國國立輔慶大學中國學系教授徐昌培電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經濟存在很多內部的風險的因素，因此不斷地強調國產化。美國在構建新供應鏈的同時，對中國採取包圍牽制策略，實際上亦都俾咗中國提高國產化率的名分。包括香港在內，中國佔據韓國出口的 32%， 其中中間材料出口佔比好高，所以這種中國的趨勢會對韓國造成很大的負面的影響。更嚴重的一點就是原材料和礦產資源有可能被利用為貿易武器，在這方面已經出現了一些跡象。去年底中國稀土集團成立，中國政府發布了首份出口管制白皮書，正是加快制定出口管制的清單。韓國慶南大學遠東問題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湘曼在與美國之音的通話之中指出，中國的這種做法不單止限於礦產的資源，在技術上亦都將會如此。他說中國與韓國保持著經濟合作的關係，但他的目的在於獲取技術，如果中國在獲取技術之後用於可共享的公共物品，韓國會很歡迎，但是假如技術被中國用作自身的武器，不向其他國家供給，那麼韓國就會陷入很困難的境地。他認為中國走向技術獨裁主義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面對這些風險，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將會成為韓國必然的選項。專家指出，在極端情況之下，韓國甚至會選擇偏向美國一邊。徐昌培認為，在供應鏈方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可以不撤離位於中國的生產據點，但是需要將它改為只是針對中國市場的生產點。出口方面有必要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度，對中國的依賴度過高就會沒辦法不跟隨中國經濟而波動。韓國世宗研究所外交戰略研究室室長崔允靜就在通話之中對美國之音表示，只選擇特定一方縮小合作範圍對韓國來說並不利，多邊主要規則之下的貿易環境最符合韓國國家利益，不過如果美中兩派的區塊化變得十分之嚴重，這樣韓國的經濟結構主要產業特點來看，加入美國主導的IPEF 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要看到的就是受地緣政治風險影響的並非只有韓國，隨著各國紛紛採取行動以規避風險，未來全球供應鏈極有可能推向碎片化、區塊化。徐昌培指出，為了消除美中貿易戰和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部分的規定所帶來的風險，構建以東盟地區為中心安全的價值鏈變得相當的重要。摩根大通去年面向跨國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對在東盟地區建立新供應鏈的認同度很高，這可以解釋為跨國企業有著脫離中國和美國的意願，根據領域和需求的不同，在某些情況之下各國會繼續利用全球供應鏈，而在某些領域會提高本國國產化率，以規避美國和中國帶來的風險。崔允靜認為，假若只是按照經濟邏輯， 供应链是不可能碎片化的，但是由于政治的因素，就是传统和非传统意义上面的国家安全与贸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今后全球供应链会极为碎片化。虽然这个碎片化的供应链的中心仍然将会是美国，但是印度、欧盟、日本等其他的支持多边主义的国家亦在构建各自的经济多边合作的机制，例如供应链弹性计划、印太商业论坛、CPTPP 等，这种趋势将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供应链成为近期韩国外交活动的关键词。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在这个月25号至下个月2号派遣官员访问美国，并且在当地时间27日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晤，探讨在供应链、印太经济框架等的领域的合作。同时该部门又同中国召开自贸协定会议，讨论原材料和矿物的供应的问题。在这个之前，韩国先后重启和印度海峡会被搁置多年的贸易谈判，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据韩联社28日的报道，美国提出的 IPEF 是会议的议题之一，美韩双方一致同意，作为世界经济的核心轴，印太地区的角色十分重要，必须加强在数字化、绿色经济和供应链恢复等方面的区域合作。美方强调 IPEF 是能够提高区域国家竞争力，带来经济机会的未来仍可以持续的构想。韩方表示愿意在 IPEF 具体化的过程之中和美国继续保持磋商。经向新闻、朝鲜日报等多家韩媒指出，包括去年11月访韩的戴奇在内，美国高级官员多次邀请韩国加入 IPEF。 报告中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26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预计韩国将会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成为第一批受邀加入 IPEF 的国家。不过假若 IPEF 的政治色彩太浓厚，会引起印太地区国家对中国报复的担忧，因此美国需要同区域伙伴展开协商。在加强同美国合作的同时，韩国亦都力求获得中国在重要资源稳定供应上面的承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和中国商务部26日举行第四次韩中自贸协定共同委员会视频会议，双方重点讨论了应对全球供应链不稳定的方案，并且商定在根据世贸组织规定限制能源和矿产资源出口的时候，提前通知对方国家。去年11月受中国尿素出口管制措施的影响，韩国发生车用尿素短缺的风波，差点导致物流大面积的中断。韩国仲致力于加深同美中之外其他国家的合作，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这个月19日，韩国同海峡会决定重启中断12年的自贸协定的谈判，以增进商品同服务贸易，构建稳定的供应链。12日，韩国同印度宣布在下月重启中断两年半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改善谈判。双方认为这些将会有助于加强两国供应链的恢复力。去年底，韩国和澳大利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联合发布的声明指出，将会加强合作，保障关键矿产及有关产品的供应链的恢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郭靖怡首尔的报道。